不晓得大家熟不熟这个主题，但是我们要分享这个主题。还没有分享这个主题之前，我们先看看我们今这个月是四月份，我们有四个的教会有四方面的一个奉献给宣教的机构。第一个是晨曦会啊，大家都知道那个，然后就是我们在这几个礼拜那个崇拜的程序表都有介绍了没有？然后第一个是晨曦会，第二个是那个 OMF 海外基督使团，第三是福爱传道会，这是黄牧师所设立的一个福音的机构。第四呢叫有一些，那个机构比较秘密一点，就是那个庄牧师专门向那个伊斯兰的那个人传福音的一个机构。那我们教会的定了，今年一月份开始，我们对这个四个机构有一些的奉献。那然后呢，我们就成为他们的一个支持。那为什么我们支持头两个那个机构呢？因为这两个机构是晨曦会的同工，还有 OMF 的总同工，在我们英文堂的聚会的时候呢，他们都来帮我们做讲员的。所以呢，这四个机构按照我们现在的状况来讲呢，都有关系的。OK， 那头两个讲员是在英文堂，然后那后两位呢，是我们很认识的两位的牧师，所以我们教会呢今年就选了这四个机构。那到四月底的最后一个礼拜呢，我们会做一个信心的认线。然后那么信心的认线呢，是就是说从今年一月到今年十二月，我们除了我们对教会的常费的奉献以外呢，我们要不要支持一些福音的宣教的侍奉。那四月底呢，我们就给弟兄姐妹填一个表格，你可以每个月奉献多少。譬如说举例子，比如说我每个月奉献50，每个月奉献100， OK， 然后就填在了表格上，然后让我们的那个教会的同工可以统计我们今年大概有多少钱，还可以做多少的宣教的侍奉侍供。那然后呢，那假如你说我喜欢每个月奉献都可以啊，然后或者是你说哎呀不需要每个月，我一次过一年就把今年的2018年的宣教的奉献都写了，都奉献了也可以。所以用不同的方式。那4月29那个礼拜呢，那个礼拜我讲到，然后呢我做信心的奉献。当天呢派给弟兄姐妹两张的信心的纸条，一张呢是普通的，就好像我们程序表一样的那种的纸张，弟兄姐妹写完之后呢就交给教会。那另外一张呢比较好看一点的那一张呢，就给自己一个保留，然后提醒自己啊，今年呢我认献了多少的奉献。 OK， 这个是除了常费奉献以外的那个宣教的奉献。那所以呢29号当天呢，我们是当天是立刻的收回那个认献的。 OK， 所以你们家里讨论啊，夫妻之间讨论奉献等等，回从今天开始好好去商量。然后29号那天呢，我们就写下来，然后就交出来，而不是29号回家才填。哦，大家了解意思吗？所以呢，我们就预备好来支持我们在宣教前方的同工。我们教会为什么要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呢？因为在我们教会的使命的里面呢，我们有四方面。在假如我们看我们教会的网页，有这16个字，我就请弟兄姐妹帮我起读这16个字，准备，请。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？荣耀基督，这16个字是在我们教会的网页，也是教会生命堂开始的时候弟兄姐妹共同的一个目标。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mission statement， 是我们的使命的宣言，是荣耀基督，建造信徒，更新生命，广传福音。这是提到意向跟使命，对不对？那我在想，是不是我们圣堂弟兄姐妹都看到意向呢？还是我们只有使命没有意向？所以今天我就愿意跟你们分享这个题目：没有意向，你们就放肆；没有意向，这只是个口号而已；没有意向，这12个字对你跟我没有什么影响，没有什么方向，只是教会把这十六个字放下去，好看一点而已。对不起，没有意向，您就放肆。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？是在箴言，是全句是这样说的：没有一项您就放肆，为遵守一 律法变为有福。以色列人是神的选，他们应该很清楚上帝对他们的呼召，成为圣洁的百姓，但他们一次两次三次的走错路，没有走上帝的道路。上帝派遣先知到他们当中，他们让他们看到使命，看到异象。所以箴言说，没有异象我们就放肆。圣经堂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没有异象，我们会放肆。什么叫放肆呢？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。假如刚才那十六个字我们没有意向，只有使命，那是我们自己干的，我们自己做的 ，OK？ 乃不是从上帝而来。那十六个字只不过是很好听的口号，而不是从上帝来的意向。没有意向，您就放肆；没有意向，那十六个字写这么漂亮，怎么漂亮，也是放肆，也是我们想自想做的事情。但今天早上，牧师愿意带领圣灵堂弟兄姐妹再次看到这十六个字不是 mission statement， 是一个 vision。 有了 vision 才有 vision， 没有 vision 的话，那十六个字是 很漂亮的字而已，那不是我们的意向，不是我们的使命。没有意向您就放肆。今天求神让我们能够看到意向。什么叫意向？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神用了很多人，然后有意象给他们，对不对？意象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的十五章，当时神在意象跟亚伯拉罕讲话。那第一次出现意象在创世纪的十五章，神跟亚伯拉罕讲，我要赐那个地跟那个后裔给你，这个是第一个意象。第二意象是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之前，他看到一个荆棘有没有被火烧不毁掉，他看到这个意象，他知道上帝给他意象，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因为他看到神给他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意象。以赛亚，当以赛亚出来传道的时候，当时的百姓非常的叛逆，国家已经亡了。以赛亚看到一个宝座的意象是什么？后来看到一个宝座高高上的，有一个上帝坐在那边，有没有？以赛亚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，我在这里，然后呢请差遣我，对，看到一个宝座的一个意象。然后我看到那个彼得也看到意象，彼得什么时候看到意象？在祷告的时候，因为他认为福音是给犹太人的，不是给外邦人的。他祷告祷告，上帝就用一块布，有没有记得那个意象什么？他有一块布把一些的他不吃的那些动物下来。彼得说：“哎呦，主啊，这个肉我不吃的，我是犹太人。”然后上帝那个布拉又上去又下来，有没有？然后彼得知道，当他再看到的时候，有一个外邦人敲他门。上帝说：“这是要向他们传福音。”彼得看到一象是向外邦人传福音。我们也看到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传到那个地方，他看到那个马其顿的意象，他看到有人说过来帮助我，有没有？然后他就去帮助那些欧洲福音就开始传开在欧洲的地方。所以每一个意象，他们为什么有意象？因为前面的工作很艰难，对，亚伯拉罕要离开本族本乡，要去那个地方很艰难。亚伯拉罕这么年纪这么大，怎么会有后裔呢？对他来讲是困难，摩西也是困难。带这么多的人要离开埃及去到旷野，你说开玩笑？我们现在那个协同委员会带领弟兄姐妹才不过一百，那个时候才几十个人，要建立个教会我们都头疼的要死，对不对？你说再要带当时差不多几十万的犹太人离开以色列离开之后，你以为还要开玩笑？摩西假如没有看到那个意象，他怎么可能会带领以色列要离开埃及，对不对？以赛亚在最痛苦的时候，他没有看到那宝座的意象，他怎么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？对，彼得他没有看到那意象的时候，他怎么可能向外邦人传福音？马其顿的意象，保罗不是看到马其顿的意象，他怎么可能要去到欧洲传福音？每个意象带来一个不同的使命。弟兄姐妹，圣灵堂弟兄姐妹，假如你跟我今天没有看到意象，那个使命的宣言是假的，是口号， 字好漂亮，别人有十六个字，我也有十六个字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看到一项，没有一项名就怎么放肆，没有看到一项教会放肆，没有看到一项你跟我的生命也是放肆。假如一个传道人没有看到一项，传道只是他的职业；一个基督徒没有看到一项，他就好好，他就继续活在这个世界，然后等上天堂。弟兄姐妹，只有一项人才活得精彩，一个教会有一项才会复兴，一个基督徒有梦想有一项才会成为伟大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几十年就过去，你是空手回去吗？你是空着手回到天家吗？当上帝在天堂打开水深欢迎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两双手是空空的去见主吗？还是我们说主啊，要打的仗我打了，要守的道我守住，当跑的路我跑尽，然后前面有什么等着我？保罗说什么？冠冕的等着我。弟兄姐妹，假如当守道我没有守，当打的仗我们没有打好，当尽的本分我没有做好，当主伸手欢迎我们的时候，不是冠冕，什么责备？你又懒又笨，为什么我把恩赐恩典赐给你，不好好在世界上来发挥，然后把你所有的才干、所有的财富、所有的能力都献给这个损坏的世界？弟兄姐妹，只有一个传道人看到一项，他能够才能成为一个传道人。教会弟兄姐妹、基督徒要看到一项，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神的仆人。圣灵上弟兄姐妹，今天巴不得当我们离开这个礼堂之前，我们都成为一个有意象的。你说牧师，那我怎么看到意象？圣经讲，意象不一定是超自然的，意象是也有自然的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是，意象不一定是给个人的，也给整体的。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的圣经，但愿主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。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意象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到38节。前面的经文，假如有圣经的话，你看九章35节之前是耶稣在医治病人，医治那个管会堂的女人，叫她从此腹血血漏的妇人瞎子哑巴。然后经到35节，我们一起来看35节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宣讲天国的福音，有自治各样的病症，他看了许多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主走遍各城各乡，前面他走遍各城各乡，那些人出来求耶稣治病，主啊我的女儿快死了，主啊你快医治我的女儿，他看到信的非常的难。弟兄姐妹，主走遍各城各乡，然后宣讲福音医治病人，他看见许多人甚至说就怜悯他。一个没有怜悯的心的人是永远看不到异象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弟兄姐妹，假如今天耶稣来到多伦多，他会去哪里？你要带耶稣去哪里？可能你带主啊我带你去实验堂，请你吃自助餐，然后我们就开车到那个佛，那个佛前面有个地方我很喜欢去的，叫那个 on the lake。 主啊你看看这个那个 on the lake 多漂亮，然后主啊你看那个佛多雄伟、哦、主啊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我相信那些旅游的景点耶稣没有兴趣。耶稣走遍多伦多的看到的是什么？他看到一个繁荣的城市，为什么背后有这么多黑暗？为什么个繁荣的城市，那些年轻人可以随便吸毒，然后快要大麻也合法？为什么一个繁荣的城市，那些男女关系乱改一通？一个繁荣的城市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罪恶在哪里？耶稣不会就买门票上到西安套来欣赏那个 那个很漂亮的地方。耶稣也不会去南加拉峰去看那个很雄伟的湖泊，他看到走遍各城各乡，他看到人的可怜。弟兄姐妹，假如今天我们带走去我们中国北京，可能我们是带耶稣去万里长城，对不对？要做一个好汉。我们带我们主去参观了故宫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们带我们主去到颐和园，啊，主啊，你看有多漂亮！可能主会难过，他说不是，一个好像很强大的国家，为什么那空气这么肮脏？为什么这个这么强大的，好像我说好像啊，好像很强大的国家，很富裕的国民，为什么他们心里如此的空虚？主耶稣可能看到北京，他说为什么这么大的地方没有一间教会？弟兄姐妹，你去过韩国吗？去过举手一下，有知道你去过韩国？有没有晚上去那个韩国山顶去欣赏夜景？韩国的夜景是那个汉城的夜景，那个很多人喜欢去看汉城。首尔那个地方，那个夜景是什么夜景啊？一看下去，下面全是什么？全是十字架，因为都是教堂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去到中国北京，他可能不会欣赏万里长城，他可能不会欣赏颐和园，但给他看到这个地方，为什么人好像成为大国，好像人们很富裕，但是心灵仍然的是空虚？为什么这里没有教会？耶稣怜悯他，弟兄姐妹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带着那些人。门徒看到的跟耶稣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事情。门徒看到，但主看到就怜悯他们。弟兄姐妹，一个没有怜悯心的人是不可能看到异象的。耶稣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。在主的眼中只有两种，一种有牧人的羊群，第二种没有牧人的羊群。耶稣不像我这样，知道吗？以前二十几年前我来加拿大的时候，大部分很多的中国内来的那些同胞信主的时候，他们大部分的生活的条件都很低的 ，OK， 很缺乏。然后我们就帮助他们开车等等，送食物，然后把那个旧的家具送给他们等等等等。然后现在二十几年后，我再回来发现，现在大部分的人，那移民来到加拿大的生活条件都不错的。哎呦，以前我要向他们传福音，为什么？他们以前比较穷，他们以前那个物质条件比较少，所以我们关心他们多一点。那现在来的很有钱的，有些是那个富二代来到加拿大，哎呦，我不需要他们加拿大传福音，他们很满足了。错，在主的眼中只有两种人，刚才我讲过了，第一种什么？有牧人的羊。第二呢？没有牧人的羊。在主的眼中没有分有钱没有钱，有学问没有学问，没有，只分他是属于上帝的羊圈，还是在羊圈的以外呢？你知道吗？圣经为什么形容把人形容成为羊？羊是最笨的。羊迷失路的时候，我们以前不是读故事吗？迷路的羊，对吧？你听过迷路的猪没有？你听过迷路的狗没有？没有。我们听过迷路的猫有没有？没有。有没有听过迷路的牛？有没有？只有一种动物会容易迷路，什么？就是羊。为什么？羊在哪个时候叫迷路，你知道吗？羊在吃的时候它容易迷路了。哎呦，这要吃这个草，吃这个，哎呦，太阳下山了。我们有首歌叫《太阳下山，明早你就爬上来的》啊，有首歌叫《小小的羊儿快回家》，有没有？啊，吃，哎呦，那草，哎呦，天黑了。羊是最笨，它不会找猪。羊在一个旷野是最危险的，有狼，有老虎， 他在那边无助，他只有等，等什么？等牧羊人来找他，他不会找回去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人很可怜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就要信主，找上帝，那废话，我在找吃。人在世界上只会有一样东西，对吧？就在找吃啊，吃吃吃吃吃吃吃吃，他都迷路了。所以姐妹，在主的眼中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有牧羊人的人，另外一种是没有牧羊人的人。你没有看到那只羊可怜吗？主人叫他去找那只羊，都会怎么样？就死定，肯定不死定。弟兄姐妹，神怜悯他们，你看圣经怎么说？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什么？我们一起来读。于是对门徒说什么？我们请要收的状态。要受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弟兄姐妹，主看到并给我们看到意象，是个庄稼的意象。耶稣心里面很疼惜这一些没有牧羊的牧羊人的牧那个羊一样。37节对人说要受，你看那个庄稼多，工人少。但38节很有意思，我们一起来读38节，准备，请。庄稼多，工人少，但是他的祷告是祷告什么？你看看，祷告是说：“哇，庄稼多，工人少，我去世中中，等一下，是不是啊？五十。”他说什么？你要求，就是求谁啊？把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取他的庄稼，那个庄稼是他的，不是你的，没有他的吩咐，你不能动他的庄稼，你在偷他的东西，你懂了？那个庄稼是他的，不是我的。我们只求庄稼的主打发他的工人去收那个庄稼。那个人可能是我，可能是你，但是你要清楚，那个庄稼不是你的。那个庄稼是谁的？庄稼主。所以我们当求什么？当求庄稼的主打发他的工人去收取那些庄稼。庄稼熟了不收取就烂掉了。所以你看约翰福音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另外一段的经文，也是这一个意象，31节到38节。这一段的圣经第4章4节是之前这耶稣在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谈到，那个门徒就来找，就拿东西给耶稣吃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有吃了？”耶稣说：“啊，不需要了，我已经吃过了。”31节。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：“拉布，请吃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吃过了。”哪有吃过？那他明明叫门徒去买东西吃了，对不对？是你们不知道的。门徒就说：“莫非有人拿东西给他吃吗？”耶稣说：3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准备，请。耶稣说：“主的食物是做成猜他来者的旨意。”弟兄姐妹，耶稣的满足，他的肉体也好，他的心灵的满足，是遵行猜我来者的旨意。所以耶稣说：“我不吃，我吃过了。”因为他满足了。弟兄姐妹，一个人基督徒的满足不在乎你拥有多少钱，基督徒的满足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遵行他的旨意，主把我这个人，把你这个人放在圣坛的旨意完全的，你就保足。今天很多基督徒虽然是基督徒，但不保足，还要在这个世界抓抓抓抓抓。为什么？他根本没有遵循神的旨意嘛，所以他到死那一天都不会满足。我跟你讲，但耶稣讲一句话说：“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，而且得什么？是个丰盛的生命。”弟兄姐妹，基督徒两种，你知道吗？一种是得生命的。基督徒很上天堂，一种呢得了主之后，他满足主的旨意，他可以过一个丰盛的生命，然后上天堂。你知道吗？上天堂的时候，两个人两个心态，两个不同的面对，对不对？一个是主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 另外一个是你又恶毒又懒惰的仆人，都是仆人。弟兄姐妹，你想主怎么称呼你？我肯定要主的称赞，除非你说那不是我瞧不起，没关系，反正上天堂嘛，那要上天堂我做乞丐也好，没有关联，我无所谓的，反正我可拿到是进天堂的门票，我就可以的，管他有没有关联。那现在撒谎，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那现在撒谎，知道吗？在地上几十年，你都不想做乞丐，在永恒里想做乞丐，你不是在骗我吗？根本你就不信永恒，不信天堂，告诉我。你今天几十年你都不想做乞丐，你在永恒里想做乞丐？你不是在撒谎，在讲吗？打开眼睛说瞎话。今生你不信，今生你就想过一个富裕的生活，怎么可能在永恒里想做乞丐？你告诉我，你在骗我？你当我是小孩，我老了。说这种话的人，他心中根本没有永恒，根本没有天堂，他根本就不信。所以他告诉我，我在天堂，我反正我不管关你，我反正信耶稣，让我上天堂。在天上没有关联，在天上不能与主作王，在天上我可以做乞丐，都愿意。我再说一遍，那些在撒谎，今生你都不会做乞丐，在永恒你想做乞丐，不在骗我吗？在骗你自己吗？用那些借口说自己可以上天堂，哦，我就可以到能让天堂的门票，我就可以做乞丐，我不管关你了，我今生也不需要为主而活，然后我在天上，哎呦，做一个平等还平凡的人都可以了，真的吗？你今生都不愿意做一个平凡的人，你将来你愿意做平凡的人？今生你也不愿意做流浪汉，你在永恒想做流浪汉，你不是在撒谎吗？或者说不是我不在撒谎，你不是撒谎的话，我肯定你有第二个原因，什么？精神问题，肯定是精神分裂。弟兄姐妹，牧师不是开玩笑，而是真实告诉你：第一，你是撒谎；第二，我介绍你看精神医生。你是精神分裂。主怎么说？他有食物，他的食物是遵行差他来的旨意。弟兄姐妹，所以一个基督徒满不满足，是因为他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。耶稣继续讲，我们来看三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准备，请。主说：“举目向天观看。”刚才也是两位庄稼人。弟兄姐妹，假如圣堂弟兄姐妹你没有看到庄稼人手，你还没有意向。刚才那十六个字，只是对你来讲是个口号，而不是意向。耶稣说：“你看庄稼手。”耶稣叫人叫门徒看庄稼，不是看自己。自己的问题是多得不得了，你永远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。主不是说你看教会里面，教会里面我一看，哎，感谢神，我们圣灵堂的人做的超得满满的了，哎，感谢神。不是，不要看自己，你要不要看教会里面，要看到教会里面外，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是没有牧人的羊，你就会怜悯，你就会好好的把福音传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人看到了，好像还有四个月才收割。主说：“庄稼已经熟，可以收割。”三十六节，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继续五谷到五升。撒种收割一同快乐。所以说，那人撒种，这人收割，这话可见是真的。我们一起来读三十八节。我差你们去， 那个庄稼不晓得谁是种的，谁是收割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收割的时候都是欢喜快乐。不去杀种，哪会有一天收割？我们今天不传福音，那个人怎么可能有觉知的机会呢？这个人可以觉知，不一定是你的布道成功，因为前人在杀种，知道吗？但主说什么？37节，那人杀种，这人收割，对不对？一同欢乐，收割的杀种的一同欢乐。我们杀种的传福音的，他不一定有反应，但是我快乐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有机会传福音。传了福，我一传福音，哎呦，他信主了，他决定信主了，不一定是我杀的种，是我在收割，你懂吗？但你不杀种，就永远不会收割，对啊。所以呢，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，我们的小组都彼此去探访家庭，我去探访你的父母，你来看我的父母，大家建立关系。你知道，世界上有个异端叫摩门教吗？听过吗？摩门教，摩门教的传道的方法很厉害，他是这样的，他敲门，摩门嘛，对，摩门就是不摸摸你的门啊。哎呦 ，How are you？ 我是。然后他先不跟你谈信仰，他就那你喜欢玩什么东西？好，你喜欢打篮球，可以。哎，我们教会有一个很会打篮球的，然后下个礼拜就他不来了，找一个很会打篮球来你家，跟你的孩子打球。哎，我喜欢打乒乓球，哎，我教会有一个很会打乒乓球，他不跟你讲那个道，然后请那个乒乓球来你家跟你聊。过了一阵子，打了一阵子的乒乓球，打了一阵子的篮球，然后开始。哎，我们今天不打，今天我们谈谈信仰，好，有没有？然后他们讲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中国人讲关系的，有关系跟没有关系是非常有关系的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他们这些莫名教的人很厉害，抓到我们中国的心态，知道吗？先派一个人去跟你打乒乓球，先找一个人跟你去，你喜欢的东西跟你一起玩。玩到一个地方地步呢，你认为他是你的朋友，有没有？然后你再讲，哎，他哥。那我们基督教牧师啊，我们一开口就传福音啊，对不对？你说，讨厌，讨厌，就跑了，对。所以，圣灵安静姐妹，好好练跳舞，好好打乒乓球，好好打排球，以后我们。啊，你知道我们哎，我家里的孩子喜欢什么？他喜欢打电动，我们找教会就打电动。你会打电动吗？对吧？啊，我们就找一个喜欢的跟他玩，真的是这样，真的是这样。那个叫我去教会的时候，弟兄姐妹去探访弟兄姐妹的父母，他来来看我的父母，过一阵去饮茶，带他去逛逛，带他去玩玩。然后过一阵子呢，说哎，伯父伯母，今天我们坐下来聊聊天好不好？我们聊聊信仰。我跟你讲，大部分伯母伯父都愿意听，真的。假如一见面，哎呦，你是从国内来的，坐坐坐，我今天跟你讲信仰，讨厌，干嘛我又来一个？我来中国几十年都不需要信仰，来到这里信什么东西啊？以前我信毛的，现在来信爷了，神经病，对吧？我已经被骗过，现在还来骗被骗吗？啊！弟兄姐妹，我先去跟他建立关系。然后把心了啊，所以小组很好啊，小组聚会很好，小组就不止我们喽。哦，我们去外面旅游去玩，把父母带去，对，把家人带去，建立了关系。也就是说，你有没有看到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？没有人杀种，怎么可能不收割？对不对？我们不向我们父母传福音，怎么可能他们收成呢？用不同的方法，用不同的时间，我要把福音传给他们。有一个年轻人，他去一个麦当劳吃早餐，他吃两次，他旁边看到一个男生也在吃东西，然后神就感应他说：“哎，跟他传福音。”他跑去：“哎，先生，好不好放点时间跟你谈谈东西啊？”我说 ：“OK， 一个是 麦当劳是公开地方，没有什么不需要隐私嘛，那可以做成做很。哇，原来这个年轻人，这个男的年轻人没有去教会很久，没有去教会大概十年多了。他爸爸是教会的长老执事，他也在教会长大，后来上中学都不去教会。然后这个姐妹就跟他讲福音，他说：“哦，那你下个礼拜来我们教会。”嗯，好好。来了教会之后，他就重新开始来信仰。后来几十年都在教会，然后在教会做长老、教会执事。我一直说，有些人可能就好像刚才我讲是迷路了一样，曾经来过教会，现在不来。那些人也有需要我把福音传给他们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。有一年我在多伦多讲道，在国语教会，刚好那一天是有一位弟兄来做见证，他刚好受洗，他就说他是在清华大学毕业。他说我在中国，我在清华大学毕业，我在中国很工作的环境非常好。然后他心里很空虚，然后就来到申请移民来到加拿大，刚好他住在渥府，他就去教会。他说因为老外就去教会了，我来到洋人的地方就要去洋教的地方坐坐。那清华的同学就来到教会，后来有人感觉跟他聊天，哎呦，你是哪里毕业的？我是清华大学。大家都感觉哦，好久都没有跟他谈福音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清华的。我不想要清华是个比华清牛大。没人跟他讲，还有他火的来，他我来教我这么久，为什么你们不把福音传给我？我说你是清华的，清华怎么样？他说你清华不了不起啊！一讲福音，这个男生就哭了，心里很空虚。他在找新的，找上帝，很辛苦。那天我刚好去讲道那天，他在做见证，刚刚休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把人看得有钱没有有钱，把人看到是有学问没有学问，但上帝的眼中只分两种人，一种是没有牧人的羊，还有只有另外一种是有牧人的羊。我们很幸福，我们都有牧人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向前观看，庄稼有熟都没有心。因为我在讲，现在从国内来的很多 有可能有些啊，是有也有钱的学问，不要，我不理你有钱没有钱，凡是人都是罪人。来教会的，我们不分的是穷人是富人，来教会都是罪人。那你信仰要很清楚 ，OK？ 然后我们怎么样把他带到主的面前？这个清华大学那个同学分享的时候，我在坐在下面，我很感动。为什么感动？因为我说原来外表很好的条件，很多人的条件是不错，原来心里面非常的空虚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看到人的需要？那个羊的需要，那只迷路的羊的需要，他等着。假如我们去找他的话，他迟早就给那个狼、给老虎吃掉。弟兄姐妹，求主能帮助我们。圣灵堂教会，我们不是做一个宣教教会。假如那个宣教教会的弟兄姐妹不喜欢传福音，什么宣教教会？那是假的吧？啊，宣教不是个口号。你看我们宣教是去到伊斯兰的国家的人，多恐怖，那个环境多可怕，可能会被抓。我认识一个，我一个很，我们教会派了一个人在中国专门去向伊斯兰传教，有一个是专门向那个西藏人传教，都很危险，我跟你讲，都很危险。弟兄姐妹，但我们在加拿大，我们旁边住的可能就是伊斯兰的教徒，有没有？我们没有生命危险啊，我们跟他做朋友，有没有？有一天我们把福音传给他，你不会做监牢的，你不说我告你，我在加拿大，我在比萨嘎，然后你跟我传福音，你要坐牢，要不要？不需要。但是我们就为那个在需要坐牢的来祷告，主啊，求你保守他们。但我们呢？没有像我们附近的伊斯兰人传道， 我们就为那个很远遥远的那一天祷告，主啊，求你祝福那些宣教士。我们这么简单，我们都不做，你祷什么告？骗人！一个没有福音的负担的人，没有怜悯心的人，那个是虚伪，知道吗？教会做宣教是虚伪，人家做我也做，不做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没有怜悯心，那是虚伪。我们是做凡善的，叫做人家教会做的事情，而不是出自我从心里面对人灵魂的负担和怜悯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记得那十六个字。鸿飞，我们再看那十六个字。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？姊妹，请。向前举目观看，弟兄姐妹，庄稼如神，我们好好把握这个时机。这个不再讲，不是我们的口号，是我们的理想。圣灵堂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不奢望奢求所有人都看到理想，但假如我们圣灵堂一半人看到理想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教会的人不得了。真的，耶稣只有十二个门徒就可以把整个世界翻天覆地。圣灵堂的教会，只要有四十五、十个弟兄姐妹肯遵行主的旨意，把这个成为你的意向，这个教会会了不起。在教会当中，有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故事，可能很多人都听过。在美国有一个海岸线。常常有很多的海难，他们就有一个小茅屋，然后上面有一个 bed， 一个钟，叭叭叭。每一次看到有海难的时候，那些人走上那个小茅屋，就把那个钟敲醒，然后从那个海岸线那些人都跑出去，用船用什么方法去救那些海难的那些人，就把他放在那茅屋救他们，让他们喝水，给他们温暖。这片很热心，非常好。后来过了几个月，过了一年里都没有海难，有人就说：“哎，我们现在既然没有海难的话，我们要不要把这个小茅屋拆了？我们盖一个比较好看一点的居住户啊？我们晚上在家里吃完饭，我们就在这里喝喝啤酒，聊聊天，好不好？那个土开门呢，就坐在那边。”可以研究一下怎么走出来啊？那我们男生呢，就坐在这边谈谈国家大事啊，好。然后他们就拿钱了，就把那个小茅屋拆了，这盖了一个很漂亮的房子。哇，他们很高兴，每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就在那边喝啤酒啊，吃花生啊，聊天啊。有一天，好久都没有了。有一天，忽然间，啪！那个标音，那个钟都响。哇、哦！那些人去那边啊，就把那个海难人救上来。我说：“哎呀，不要进那个地方，弄脏了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，我这个居然不这么干净。那个海难人把它放在那个旁边的草堆，就把它弄好就算了。那些人却很不高兴。”这个茅屋前身，那这个俱乐部的前身是个茅屋，就是要救那些难民的，对吧？现在你们就感觉这个地方很干净，很高贵，然后叫我们本来是救人的地方，把它放到那边，那些年轻人很生气，怎么样？走，离开这个群体，没得救，这批人假冒为善，忘记初衷。他们就见了一看年轻人，我们再建一个茅屋，讨厌，建了茅屋之后呢，也把一个表把它装在那边，很久没有喊了。后来有一个年轻人说：“哎，我们把这个茅屋拆了，建一个俱乐部，好不好？”这个故事一直在循环， 一直在循环，一直在循环，循环到今2018年，循环到2017年7月15号，有一批人正要建立一个教会的团体，因为他们看不起那批人，因为你们忘记初衷，没有传福音的负担。一个教会，只是为享受，那是很可怕，忘记了教会的使命。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条件，我们的钱，我们有的是钱。上帝不是只叫我们享受，乃是要顾到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还没有听到福音。一个教会只顾着自己享受，教会都没有使命，没有理想。一个基督徒赚了钱，只为自己生活、家庭的生活、贷款的房子，却忘记了福音的事工，那是忘记上帝干嘛要给你恩典。弟兄姐妹，求主透过这个故事，再次提醒你跟我，那一间茅屋本来就是要救你，那个教会本来就是要救你，不是俱乐部。你跟我现在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条件，不是叫我们只享受生活，乃是不要忘记庄稼已经熟，向田观看。我们祷告，主带领我们当中，弟兄姐妹都看到了一项，庄稼已经熟了。我们求庄稼的主打发他的工人去收取庄稼。主让我们今天享受很多舒服的条件、丰富的生活，但主让我们常常有怜悯的心，看到世界还有很多很多没有牧人的羊，他们生活在很可怕、很可怜的光景，不单止今生劳劳碌碌，他们来生也是要面对一个很可怕的事情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如何把福音传出去，如何建立一个神喜悦的教会。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。